杂志百家，各领风骚，请听民刊话谈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欣如。4月20号上午8点，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大地震，截至24号，已有近200人死亡，上万人受伤，重灾区龙门乡99%以上的房屋垮塌，灾区民众的安危牵动着所有中华同胞的心。人们对于中共救援不力、灾难人为因素、红十字会丑闻感到震惊和极大愤怒。第324期《新纪元周刊》封面故事针对川震灾情发表了系列文章。今天我们就请《新纪元周刊》主编李大卫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期封面故事的重要内容。李大卫先生你好。
心如好，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4月20号雅安7级地震后啊，人们看到汶川地震的一幕在雅安重演，死亡、寒冷、饥饿、迟缓的救援高调作秀，民众们啊是既痛心又愤怒。
是啊，特别是这个救援迟缓，很多重灾区在地震4天后赈灾的物资仍然严重的缺乏。有一张照片呢、在微博上被传播，图片上雅安宝兴县临关镇的灾民们见到记者到来啊，其中2名老人竟然啊是激动的下跪表示感谢。
啊，是啊，这张照片看起来真是让人心酸。有的网友评论说呢，记者都到得了的灾区，武警解放军却到不了，真是中国奇迹，中国特色啊。
的确，一些地区的灾民呢，未得到政府及时的赈灾，就只能靠自救。那由于水电气通讯全部都中断了，房屋啊几乎是全部受损，村民们呢就只好自己搭棚子住。不过呢，一些民间的救灾志愿者却迅速行动起来，跟政府救援迟缓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是啊，比如这个420联合救援行动，就是由20多个四川当地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。团体的协调人傅燕说啊，他在地震发生后90分钟啊就发出请求提供物资的呼吁，同一天呢他还运送了第一辆卡车的物资呢。
但是啊，这一些志愿者们很快就遇到了障碍，就在地震的第二天，他们就被通知，如果没有国务院的批准的话，任何志愿者都禁止进入灾区呢。
啊，太过分了吧。
就是，
哎呀，这个中共啊救援迟缓，可是阻止民众这方面呢倒是非常迅速啊。
其实啊，中共阻止民间救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早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啊，一些私人志愿者就纷纷的进入灾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但是在数个月之后呢，这些志愿者却被要求离开。
那中共为什么要阻拦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进入灾区救灾呢？太让人无法理解了吧，你说是吧？
其实呢也不难理解，按照中共的一贯论调，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国人民才能团结一致，才能战胜困难。可是啊，现在民间志愿团的出现却凸显了民众的力量以及中共的无能。
嗯，倒也是，难怪中共一面给志愿者们设置障碍，一面又在媒体中啊歪曲宣传，说这些志愿者啊造成了灾区交通阻塞，说他们在灾区大都无所事事。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呢，中共居然还提出什么口号呢，守望就是力量，救灾不必到现场，真够荒唐的。
确实是有够荒唐了。中共啊不仅仅是要求民间志愿者原地守望，对于媒体呢也提出了要求，要他们所谓积极的和正面的报道灾情，对善后的工作呢不能做任何的比较。对此啊，国际记者联会发出了声明，谴责北京操纵舆论。
从中共的这些做法上啊，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完全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回事。
说起中共在大灾中的态度啊，其实在微博上流传的一张笑脸哥的照片啊，倒是很具有代表性。那照片上啊，中共的总理李克强正在重灾区龙门乡听取灾情汇报。那在这样的场合下，雅安市委书记徐孟佳却正在李克强的身后满脸堆笑，被民众唾骂是笑脸哥。
嗯，也巧了，关于这个笑脸哥徐孟佳啊，在一个多月前大陆的天涯论坛上刚有媒体人曝光说啊，他在雅安的七年期间买官卖官，干扰司法，骗取救灾款，贪污资金呢达数亿元等等丑闻，是雅安人啊公认的大贪官呢。
没错，雅安人称他是徐三多，就是说钱多房多女人多。徐孟佳长期包养情人，跟他有染的女人啊不下30个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一个贪官啊，怎么可能会把老百姓的死活当一回事呢？
是啊，这张照片流传出来后啊，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，民众无法对这样的政府有任何的信任。
而且这种不信任体现在方方面面，特别是在救灾捐助渠道方面。5年前的汶川地震后啊，社会各界就曾质疑中国红十字会的善款去向，而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又在微博炫耀财富，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用危机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题节目，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发生的7级大地震，题目是水库诱发地震，人祸招致天灾。下面请您继续收听。哎，说到这个郭美美啊，我们不能不提起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。当时这件事呢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年仅20岁的郭美美居然住着大别墅，开着玛莎拉蒂、兰博基尼，拥有10多个爱马仕包。不过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就在近期呢，郭美美又在微博上啊晒出爱马仕、香奈儿等大量奢侈品，样样价格不菲。
嗯，红十字会也因此再度的陷入舆论漩涡。那为了撇清与郭美美的关系啊，红十字会在4月23号就发表声明，要调查郭美美。不过网民都说啊，应该被调查的是红十字会，而不是郭美美。
那红十字会做出这个姿态，是否可以挽回形象呢？
恰恰相反，这一次的地震后啊，红十字会在第一时间就发布微博，呼吁大家捐款。结果啊，收到的是网友们痛骂“滚”的回复。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，这条微博就收到了14多万个滚。后来呀，可能是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吧，红十字会就悄悄地删除了这一条微博。
嗯，所以很多个灾区想要捐款的民众呢，会选择红十字会以外的一些慈善机构，比如台积金。据红十字会消息啊，截至4月21号10点，他们共收到善款500多万元。而台积金透露呢，在20号晚上8点的时候呢，他们已收到救灾捐款超过1000万元。
嗯，但是有网友曝光，据有关的规定呢、在中国大陆注册的慈善机构，所有募集到的钱都必须打入红十字的账号。他们要使用这些钱的时候呢，还要向红十字会提出申请。所以啊，无论是什么渠道，包括台积金募集到的善款，最终啊也都会流向红十字会的。
哇，中共这种公然截留民众善款的行为，真是与强盗无异啊。
说的没错。另外啊，由于这一次的地震，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再次被大曝光。据雅安市宝兴县县长介绍啊，全县的房屋几乎是全部都受损了，包括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建筑在内。
说到这个汶川地震之后啊，当时重建的建筑都是按照8级抗震、9度设防的要求设计施工的，但这次雅安地震呢，规模是7级，震央烈度呢在9度左右，不属于震中的宝兴县重建建筑啊居然不能抗震，引起民众炮轰呢。
嗯，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，在重灾区龙门乡东南部有一所百年老宅和一座古老的石桥，却是完好无损。人们纷纷感叹着说啊，老宅和老桥屹立不倒，原因呢，不是过去与现在的建造技术不同，而是现代建筑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原料，那就是良心。
说起这个豆腐渣工程啊，在当年汶川地震后，因为调查豆腐渣校舍死难者而被捕的四川作家盘作人先生，竟然被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五年，现在呢还被关押在雅安监狱呢。
豆腐渣工程在镇区建了一批又一批，连续三多这样的贪官也可以做上七年的市委书记，而谭作人先生这样的正义人士却变成了罪犯。哎，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啊。
是啊，人们常说一句话，天灾人祸。其实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呢，天灾往往都是和人祸有密切关联的。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啊，人祸不断，天灾也会接踵而至啊。
说的没错，就拿这次雅安七级地震来说吧，跟上一次汶川地震相距仅仅五年而已，那为什么两次大地震都发生在这一带呢？
是不是这一地带地壳运动极为活跃啊？
其实呢，恰恰相反，特别是雅安地区一直是被认为不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，所以心如你看，汶川地震后熊猫养殖区就被迁到雅安了，因为啊这里是相对安全。那这一次雅安却发生了七级地震，旅居德国的著名国土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分析啊，这一场地震呢、其实是人为因素造成的。
哦，人为因素可以造成地震吗？
是啊，王维洛指出啊，汶川地震和这一次的雅安地震都是由于紫坪堡水库建设所诱发的，而雅安地震呢还受到新建的瀑布沟水库的影响。简单的说来就是啊，水库改变了地表水对地壳的压力，并且呢水库的水进入地层很深的裂隙当中，使得地壳的断裂运动变得更加容易。
哦，我看到材料中介绍说啊，紫坪堡水库是中国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，被列为四川省一号工程呢。那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水利专家，他们在建造这个水库前难道预见不到水库会诱发地震吗？
事实上呢，在紫坪堡水库大坝工程上马以前啊，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表示反对，但是啊，当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为了搞出一番政绩啊，就不顾专家们的反对，坚决地力挺水库建设。据中共报道啊，紫坪堡水库大坝工程一共耗资72亿元人民币呢。
又是周永康，唉，这可真是一个劳民伤财后患无穷的工程啊。
就是啊，那针对紫坪堡水库诱发两次大地震的分析，大陆专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。据大陆第一财经日报报道，4月20号晚，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表示，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多年间呢，西南地区的大型电站水库群将进入一个密集的建成蓄水时期，那这对水库诱发地震来说也将会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期。
自周永康主政四川后啊，到处大兴水利，除了紫坪堡一类大型水电站相继建成，还有更多的小型水利项目多得数不胜数，只一条大渡河上就有22个水电站。地震啊，本来是天灾，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呢，却成了完完全全的人祸。看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，中共的存在才是一切苦难的源头。好了，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李大卫先生。
谢谢心如，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
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